这些啊都是修行啊很重要的毛病，所以先悟道，悟了道才能修道。修行从念头做主开始，念头做主，行为做主，现象做主，这个才有办法啊。所以在禅宗里面啊很多公案，这以前啊有个明印禅师，他是民国时代的修行人，他36岁、37岁才出家，本身啊是没有念书的，他等他的父母双亡之后才出家。明印禅师，明天的明，印章的印。他出家以后啊，他的师父告诉他，你啊不认识字，就到禅堂去打坐，就是用功打坐，就派他去高敏寺，现在啊大陆扬州的高敏寺，他就在那边坐禅，就住在禅堂了，就去用功，用功了4年，4年之后呢，人家要请他在那边住下来帮忙，他就啊离开，到一个小庙去住。那住了一段时间呢、啊、住了很久一段时间，从40多岁啊开始住，住到60多岁还是不断的用功，到64岁啊那一天啊他自己啊拜佛，他还是继续参禅，这一段时间都继续参禅。他在拜佛，拜佛的一刹那、啊、他就啊脚碰到这个拜殿就跌倒了，跌倒这一刹那他开悟了，因为他平常的功夫很深，定力很深，所以他这一悟是悟得很深，这一悟啊大殿就放光，他拜佛的地方就放光了。当一个人的执着啊放下了这一刹那，自然会放光啊，我们讲智慧之光，智慧之光嘛，当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执着放下的同时，智慧就现前了，这光明就现前了。但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这个光明，这个光明啊从内心的光明很维系的能量结构要变成现象，一般凡夫眼睛可以看到的光明，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，这要很大的正量才有可能，要正到很深才可能。这一刹那明印禅师啊他全身放光，结果啊这一个钟头就寂文和尚，那寂文和尚啊看到大殿放光以为失火了，以前古代嘛没有电灯，虽然是民国时代还是没有电，他以为失火了，赶快起来要救火。一进去大殿啊就看到啊这个明印禅师就坐在那边全身放光，就告诉他印禅师啊悟到了，讲两句开示，就请他讲开示了。结果后来啊这个明印禅师啊就跟这个寂文和尚学认字，学啊写字，他认了3000个字，认了3000个字之后呢，他自己就会写诗，自己就会写书。这明印禅师悟了道之后呢，他自己啊就在啊这个啊长沙城外的落气亭，长沙城外落气亭啊，长沙城里面的乞丐通通到这里去往生啊，落气嘛，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落气亭取得很好听啊，就是啊死掉的地方了、啊、落气亭。他到这个地方啊去住茅棚，后来啊自己就在这个茅棚里面啊建一个寺庙，就在那边呢、啊、常年的打禅期。那常年打禅期啊，这有一天啊他参加一个法会，去主持一个法会，那法会结束以后他就失踪了，他就失踪了3天。失踪3天啊，人家觉得很奇怪啊，问他去哪里，老和尚你去哪里，他也不讲。那他不讲啊，结果有一次啊这个长江的支流啊，就是漓江还是哪一条江就泛滥了，泛滥之后呢这很多人就淹水，结果他这个寺庙里面铁塔啊就跑出一条龙，龙是佛教的护法，他就跑出一条龙啊，这个龙啊就救了几万人的性命。后来人家很怀疑啊，奇怪这个寺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一条龙。这个明印禅师才讲啊，他法会啊结束以后啊失踪3天啊，就在后山这个山路上面啊为了降服这条毒龙，他花了3天的时间。这个龙啊是天上的动物，能变大能变小，龙族跟人族一样，人有男有女，有善有恶，龙族也是一样，龙啊是天上的动物，是护法，所以在佛教里面讲天龙八部，龙是一种护法，但是龙当中啊也有坏的，就是他降服的一条毒龙，他才讲出这么一个公案。所以啊古人讲嘛，道高龙虎符嘛， 得众鬼神亲，这确实有这么一个道理的，确实有这么一个道理。大众要知道，就看看呢、啊、高僧大德这些公案，你才知道自己修行到哪里，才知道怎么去学习。标杆要立得高嘛，要立得远嘛，要立得可以修、可以证、可以证明，立得高、立得远，而且有事实、有证据，那这个修啊，自己不是比较有把握吗？证据这么清楚、很明白，那我们就可以学习。就是明印禅师啊，他弘法、啊、也很认真，中年打禅期，到88岁这一年了、啊，他就要往生了。在前一年，他就说他什么时候要往生了，所以他往生这一刹那，他就盘腿。他盘腿啊，自己就说了：“碧影层层翠，寒潭岁月深，波光眼前照啊，透个本来人。”他就问了：“咦，诸位知士啊，如何是本来人？”灵光独药，窘脱根尘，讲了这么几个字就走了，就作画了。作画啊，就全屋子放光。放光的同时啊，那身体啊几天都是柔软的，结果他的弟子啊就把他涂皮，涂皮就火化，火化出来之后烧了很多舍利子，这舍利子啊就安奉在舍利塔里面，舍利塔里面供奉他的舍利子，每一年到他涅槃的这一天通通会放光，这个舍利塔的门自动会打开。这是民国时代的真实的人真实的现象，不谈这条龙我们看不到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谈这个放光我们不知道，能够坐脱力王就不容易，能够坐在那边88岁哦，坐在那边说要走就走，前一刹那还在讲话还在开示，你看看禅宗这些道理是很多啦，这些故事是很多，念头做主，念头自在，身体自在，生死才能够自在。像我们现在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我们现在是如此诶，师父没有夸张，你烦恼的时候你叫烦恼的念死，死不掉，是不是求死不得啊？身体小事，念头是大事。你要起快乐的念头，求生不得，你生不出来哦。念头做不了主，行为做不了主，生命做不了主。祖师大德生死自在是有他的道理。念头做主，慢慢从念头做主，从掌握生之源的生，再慢慢转世成智。慢慢安住在这个心去修道，修了道之后心能做主，念头能够做主，身能够做主，现象能够做主，生死就能够做主，生死能够做主，留可以留，走可以走。大众啊，有空看看祖师的、啊、这些公案，这些都是历史上面的事实，只是啊，我们有因缘接触或是没有因缘接触，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道理。所以他讲这些话，从这么辛苦开始用功，从一个普通人、贫穷人家，到出家到用功，这是活生生的人生的事实。所以禅宗告诉你的不是神仙故事，但是他有神仙故事的这个正量，但是他是普通人去成道的。佛法这些故事是很多啦，我们自己慢慢去清楚，慢慢去了解，有兴趣啊，自己看，自己去了解。所以啊，能够知道这些道理啊，那慢慢去用功。但是啊，修行你如果不能掌握生之源的生，生也不得，死也不得，快乐生生不得，烦恼死死不得，因为你不知道生从哪里生，知道生从哪里生，就知道死从哪里死。这是修行的一条明路，一条很直的路。先了解知见在哪里，你每一刻的想法就是你的知见。不是你看书看经典学什么成长团体，这个是学才有，不学你就没有了。你回家面对你先生，面对你太太，面对你子女，面对你公司同事，这个才是你的知见。知见还没有成熟，路不知道怎么走，所以精进的精做不到，做不到就进不了，进不了长远更不用谈。能够精进才有长远的问题，不能精进长远就是生死的轮回，就是烦恼，就是业。弃悟自己的心，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慢慢修自己的心，再慢慢成就自己的道业。所以修行是要有道心，道心啊可以显现的出来，道心啊要看你对法的恭敬， 一分恭敬啊，消一分业障；一分恭敬啊，那就降服一分无明。所以对于自己的身收摄、念头收摄、心收摄、环境收摄，对于念头清楚、身清楚、环境清楚、关系清楚，那这是很重要、很实际的事情。念头关注不到，你的身体行为你关注不到，你身体以外的东西你更关注不到，你电话关注不到，电话关注不到，你想要进步那很难，真简单。你的脚乱动关注不到那很难，你身乱动关注不到那很难，都是无明。你不晓得为什么脚要这么动，你不晓得身体为什么要这么动，你不晓得头为什么要这么晃，这些都很难，这些都是无明了。你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你连自己在做这些你都不知道，那进步就很难。念头清楚，行为清楚，动作清楚。所以为什么啊，南传的修行啊，他告诉你要注重自己，要注意每一个自己的动作。动作是由心而发嘛，发于念，发于心嘛，行于自己的行为。所以注重行为来摄心，念头照顾不到，身体的动作绝对照顾不到，那不可能照顾得到的。那你周围的关系你更照顾不到，你不晓得为什么如此。所以要落实修行的知见啊，要花一番苦功夫。所以这黄檗禅师讲嘛，窘脱尘劳啊，事非常，仅把神头做一场，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心当中的尘垢啊，要卸下并不容易，仅把神头做一场，绳子啊，你只要把住一头，用力一甩，它就直了。师父在这边说法，诸位听法的这个心，这个心能够找得到，能够安住得到，就是头，现象的头，生命的身，这个是头。没有安住在这个头，你做再多努力的改变，都是相对的有限，它不是绝对的掌握。那寒彻骨哦，这个是很辛苦，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的时候啊，他会咬牙切齿。所以今天啊，把八大人觉经啊，从头到尾啊，跟大众讲一遍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上面讲啊，要当菩萨，做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虽然是文言文，但是却是修行的一个基础。先达到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先找到能生的这个生之源的生，生之源的这个头，它不是男众相，不是女众相。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能听的这个能力，能听这个心，不是男众相，不是女众相，不是大人相，不是小孩子相，但它能够起一切作用，能够升起一切念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就告诉你要弃悟这个心的意思了。所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。悟了道，从安住的道当中去起念，去利益、自利利他，这个时候才有办法修一切善，而不执着一切善。修善从真空心而修，善入真空心，所以无我。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自己啊，修行要成道。修行成道的意思就是把人道变成圣道，把人道啊变成正道，这是修行的意思。用白话来讲，就是生命彻头彻尾的改变，人生的苦彻头彻尾的改变。所以这个明印禅师啊，涅槃啊，往生之前啊，圆寂之前啊，这个话、啊、大众就可以仔细听了。碧影层层翠啊，寒潭岁月深，波光眼前照啊，透个本来人。那要知道这个本来人是什么呢？灵光毒药，窘脱根尘，慢慢啊去参究。